各位好，今天10月25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呢是一个稍微有点特殊的日子，对台湾而言，为什么呢？是叫做台湾光复纪念日，是为了纪念呢1945年呢台湾呢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呢回归中国，这么设立的这么一节日。这历史背景，这各位应该都熟，对吧？就是1895年的时候呢，清朝啊，在甲午战争时候呢，对日呢战败了，然后割地赔款嘛，就根据马关条约呀，哈，就将这个台湾跟这个澎湖列岛就割让给日本了。那整个呢，就开启了台湾这一块长达50年的这个日据时期。这个时期呢，等于也给台湾有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记。我们今天去台湾，好多人就是觉得说，尤其是在日本生活的久了吧，你会觉得说，这个民风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啊，哎，是有点那个日本的感觉。那50年，它整个的台湾，包括它的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变成了一种，就你想，30年是一世啊，你有50年的时间，那是一代一代多的人。那这些年里呢，他就是说给台湾塑造了他不同的这种性格。所以呢，到1945年的时候呢，根据这个什么波茨坦公告啊，然后这个开罗宣言呢，日本战败之后呢，就把这个台湾，有人说呢，就是说还给国民政府了，对吧？当时合法这个中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有人说呢是台湾地位未定，说是呢这个呢只是说我放弃了日本投降，说我放弃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主权，然后呢没有说把这个东西呢交给这个国民政府。当然这个话呢，就我觉得啊，我个人这么觉得，我一直先声明啊，我一直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啊，这个我到今天这个不会再改，我估计往后也不会再改变了这个说这个想法。那虽然是如此，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国民政府当时接续的是谁呢？应该来讲，他接续的还是大清的法统。那如果接续大清法统，接续的他其他的，包括他的疆域，包括他的这个条约，包括他最后那个条约的那个就去除。也都是应该由国民政府来接管，所以呢，他即使是放弃了，日本说放弃了这个，那接着往下走的也应该是国民政府来接管，这个也没，当时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可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吧，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等于国民政府啊败退回了台湾，对吧？到了台湾了，巨量的包括钱、包括物、包括人涌入到台湾，就。原本台湾应该是一个多少算是比较自治的地方，从打清朝那会儿就是。虽然清朝那会儿呢，台湾呢有清朝的这个驻军呢，有他的这个主官啊，我记得是不是刘铭传还在那儿待过呀？那但是像这样的这种管控力度，我们也都知道，这种封建王朝的管控力度跟这个实际上的这种现代政府是不太一样的。那他们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还是属于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对吧？大清那会儿呢，对台湾的管控其实还是比较偏远，力道偏弱的。那这回呢，一下夸击给这个台湾呢，就等于给一下进入那么多的人，是变成了一个管控非常非常得力的。得力到什么程度呢？就变成了这个什么戡乱时期，对吧？这我们也都知道。那动员戡乱，然后呢要反攻大陆，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在大陆讲的是叫大陆是这么说的，还是台湾自己也这么说呀？叫白色恐怖。那包括后来什么228呀这些事情，把台湾本土的以及包括他的民主派这些东西呢，给打压的非常厉害。像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氛围呢，到了这个蒋经国先生，然后呢后来开放党禁报禁，后来呢李登辉，等于是再往下更走了一步，最后呢民进党终于出来了，对吧？这现在已经连续执政了，这是第三届了。前面两届是蔡英文，然后转手呢这边呢，就当时陈水扁那个就再说了嘛，然后呢这边是这个，等于是政党轮替已经开始一个正常的过程。那这回呢，为什么就是这回为什么想说这事儿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大常全国人大常委会，大陆这边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决议，把这个台湾光复纪念日呢当成了大陆也要庆祝的一个法定的一个小节庆， 当然这个可能不放假，我不知道今儿放不放假啊。到今儿是周末，但应该也不放假吧，反正这么个意思。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大陆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啊，这一下呢就等于比城墙拐弯又厚了一抹子灰。为什么呢？因为说白了的话，这二战这事儿，你自己吹牛逼啊，哈，去打这个什么呢？叫什么啊？去，我是中流砥柱，对吧？我中流砥柱，是我打赢了二战。这话你在大陆吹牛逼也就罢了了，对吧？就跟隔壁老王说的似的，跟自己在家弄杯小酒在这嘣一口喝，隔壁那孩子他妈的其实是我的功劳。哎，你可以，你当然你可以这么说吧，你自己在家这么说就完了。但是呢，你当众这么说呢，就觉得说就有点臭不要脸了，对吧？那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打败了日本，打赢了二战这一块，说白了是国民党军队在前，国军扛在前面的。那这几多少次大的会战的损兵折将，这个东西，这个历史都在那还写着呢，对吧？包括甚至于出国赴缅作战的什么这些东西，这我爷爷是亲历者呀，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像这个真正打赢，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国军打赢的，谁打赢的？美国人打赢的。没有美国人，你国军是不可能能打赢这场仗的。就是说白了，那会儿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完全是一个不对等的东西，你是不可能能打赢的。那在国军羽翼之下的其中一支的军队，现在呢蹦出来说，就是隔壁老王蹦出来说，这是我的功劳，对吧？我要纪念光复纪念日，就当然觉得说，哎呀，这哥们儿这脸皮确实比较厚啊。但是呢，这厚呢，这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我党啊一般呢是这个一边不要脸，一边二皮脸，一边呢特别要面子，一边呢是特别不要脸。这个东西呢是他一个特征，就跟咱圣上那个，我一直总结他的这个又怂又狠，怂狠二象性，就跟那个是什么光，这光那个是玻璃二象性似的，哎，就大概有这么一个这种方式。那他为什么这会儿蹦出来说这个要纪念这台湾光复纪念日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台湾这回新选出来这位陈姓的女士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党首。这是给那个给他去撑场子去了，因为原来这位陈女士啊，实际上来讲是民进党的，各位应该也都知道，原来呢是那个台独的这个中坚力量，她后来呢直接就跳到国民党这一边了。至于她说她是整个的思想进行了转变呢，还是只是为了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呢，咱们这个不能做诛心之论，这就随您，您愿意到哪边都是您的自由，对吧？那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你说你自己是因为这个思想成熟了，转变了，变成统派了 ，OK， 没毛病，这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你就去呗。那他呢，在上台之后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统一的这种言论，那看上去，实际上来讲，就等于是说跟对岸的这种大外宣，或者是说他的这种统一的这种语调是有了一定的共鸣。而且是你看国民党前两期，哎，我记得是上一次是侯友宜吧还是谁，就是他们国民党上一届的头，就好像咱圣上就没有发这个贺电，然后这回呢就给发了个贺电，我记忆当中是这样的啊，那你可以，各位可以指正我。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等于是说要把这个给国民党做一个助攻，因为呢，赖清德总统，再过几年他又开始要选了嘛，肯定他的这个对手就应该是这位陈女士，对吧？他如果说要给这个做一个助攻的话，就证明说我跟国民党这一块还是有这种情谊存在的，当年是你们。那个拿下了这个台湾光复纪念日，把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法定节日来庆祝。现在呢，我在这边给你做一个助攻，你希望你这个纪念日能够继续存在，因为现在我看的消息是说，岛内对这个光复纪念日实际上来讲，因为族群分裂还是比较严重的嘛，那很多人呢并不喜欢纪念它。尤其是这个民进党的政府呢，他对这个东西也并不太在意，他的这些活动更多的呢，没有多少是因政府主导的，对吧？毕竟这个东西，你是一个，在他们看来，国民党算是一个外来政权， 外来政权到我这块作威作福这么多年了，然后呢，你的这个东西跟我什么关系？我又不接承你的这个衣钵。实际上，民进党并没有打算接这个国民党的衣钵。我不接你这套活。那从意识形态上，包括从这种东西上，就能体现出来。那这些年，好像他的这个关于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这种纪念活动呢，就越发的比较萎缩了，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太多的这个说法。然后呢，这回呢也是好像也是说有这个一个假期还是什么一个，是跟古宁头大捷啊，这个是一起的。好像赖清德去了这个去了是金门吧。是去金门那块去参观活动了，这个我没太在意啊，我就在新闻上偶尔看了一眼关于这个的事情，所以到今天为止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台湾光复纪念日是台湾岛内的一波人，就是说白了就是统派或者是说这个年岁比较上年岁的人，他在这一块哎说是纪念比较多，年轻人呢对这东西呢感觉就很淡了。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在这方面我就是几回去台湾也跟一些年轻人在聊了聊，对日据时期啊有好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个人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确实是日据时期呢开启了这个台湾现代化的进程，奠定了这个现代化的基础。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时间过得比较久了。对吧，那1895年开始1945年这个结束，那等于是大概这是5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50年的日据时间。那他甭管日本人在那地方他干了什么事情，即使是说给当时的台湾这块的原住民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但是呢他应该离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因为再往后你就是从45年到现在80年了嘛。我们所谓三十年是一世啊，就是快将近三代人的时间，很多的就没有那么疮疽痛深了。这就像很多的这个在国内，这个可能比喻不是很恰当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就是在国内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这个三年饥荒，他没有这个印象，并且他没有这种什么呢？没有这种切肤之痛不说，甚至还要怀疑。他怀疑他的真实性，但这个你三年大饥荒离现在那大概也不过是这个六十年左右吧，六十多年了，那这个也是两代人去过去了。可是呢，就是甚至于包括很多人在那个对文革那会儿的物质匮乏都印象不深了，那这些人还活着呢。像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完整经历文革，因为还不记事儿嘛。我72年，我那会儿这文革结束，我还不记事儿。但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是经历过的，也小时候经历过的。我们家环境其实已经比很多的家庭，应该说比中国绝大部分的家庭要好一些了。那但是依然它是那种匮乏的，对吧？这个我们还有印象。下一代人他没有印象了。你90后，除非你在偏远地方，90后的孩子还对那个有印象吗？没有了。那长一辈的人，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这些人，有些还活着呢。可是你能完整的把这些记忆传达给他们吗？没有吧。那传达给能够现在传达这个记忆，更多的能传达什么呢？是国民党。国民党在一个45年之后，然后或者说49年之后涌入台湾。对吧，然后开启了这个动员戡乱这个时期，高压政治，白色恐怖，228，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叙事是远高于它的出现的频率，以及对台湾本身的伤害是远高于在日据时期的，这就没办法了。所以年轻的人对这东西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那中共呢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这回他又给你台湾族群这个分裂，然后对这个东西无感，年轻人一代一代更无感了。然后呢就是说政府，这因为是民进党的政府嘛，那他又不太去高调去宣传这个大陆就要接过这个班，去给国民党去打一个助攻。那这种助攻就很麻烦，就是因为我党的这个毛病吧，就是往往是给台湾打助攻的时候啊，就是打在自己盟友的腰眼子上。就像上回那个包括陈水扁去那个去竞选的时候，这边排了一溜导弹，对吧，这个什么导弹呀，试射呀，这诸如此类，这一溜的玩意儿在这搁着。那这些东西你 最容易干嘛呢？你最容易激起很多人对大陆的反感，即使是说国民党这一边，或者是说中立的这些选民，也会觉得说你威胁我这干啥呀？对吧？谁是个泥人，他也有点土性啊，对不对？也不太可能让你因为你这种威胁，或者是说你这种给国民党助攻，来去把这个东西给就是我就一定要投国民党，让他上去继续执政，这肯定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但凡是我党打算干这种助攻的时候，往往就适得其反。这回呢，我估计也差不了太多，就大家都会觉得这隔壁老王喝多了就喝多了吧，瞎他妈吵吵什么呀，对不对？这实际上没你啥事儿的呀。甚至你的人说真的，隔壁老王这个梗说白了，可能还有点影子在里边，但是实际上一点影子都没有的东西，你跟他较这劲干啥？所以呢，这又是一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随便聊这事儿吧，就是说我还是说国民党啊，说糙点吧。就是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帮大傻逼，就是还是一帮大傻逼，一代一代的大傻逼，从这个打孙中山开始，然后到蒋介石，然后呢到后来的这些，除了出了一个这个蒋经国就和一李登辉之外，往下全是傻逼，真的历任党首。为什么？就是都不吸取历史教训。国共合作几次了？还打算合作吗？共产党是什么玩意儿？蒋介石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当然他也属于那种没有办法的状态嘛，对吧 ？OK， 好，那但是你们还想着到今天还要想着跟共产党合作，你会被吃着连这个骨头都不剩，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真的。你们现在看着说这个，哎呀，我们对我们挺好啊，邀请我们去干这干那呀，或者如何如何，给你各种承诺，看着香港了吗？香港真的只能够演示一次，那这台湾只要是落到这个程度上，一定会是如此的，会给你吃光八净的，而且他也不会给你想要的任何的，包括自治，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会一定把你整个的纳入他的这种管理体系，这才是共产党的一种最根本的想法。一般来讲，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国有王朝的时候，很多地方呢，你只要是表面臣服，对吧？我只要记迷，哎，你可以这个，你就可以这个，你上个供，称个纳表，称个臣，你可以干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中共一定不是如此，因中共一定要把整个的东西全都纳入到自己的管理体系当中才可以。这是他的本性。就包括香港也是这样啊，这个香港、澳门呢，不都是如此吗？到今天看是什么样的？各位还如果国民党还是用这种模式来去往前走的话，真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出卖了台湾原本的这些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已。这个党说白了，到今天是一个既老朽又愚蠢，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不合逻辑、不合时宜的一些凑着一个大大会的党。他现在还有这些这个岛内的这些拥趸和受众，我估计也是会越来越少了。我估计他未来如果还是做这种事情，不能够真正以台湾人本土的这个，那么不能把这个大中华的思维抛开，不能够以台湾本土为基准来思考问题的话，那他未来在只要是说互相之间大陆没有办法进行武统，那未来再过一两代人，他这个党就是一个小党，没什么可说的，就将来不会太有什么更多的发展了。年轻一代，反正我去台湾可以这么讲，年轻时一代宁可是去跟这个柯文哲这边去混，变成小草什么的这些，他也不会说再去跟国民党较这个劲了，大概就是如此。这是一个事儿，跟大家聊聊。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是观众点播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日本这回收紧了这个门槛，就是投资经营这个门槛。投资经营签证呢，各位看我节目都知道，我拿的就是这个签证。原来的条件呢是非常低的，500万日元在日本呢设立一家公司，你就可以在这块生活。这500万日元呢还不是说交给日本政府，我们知道很多的类似的啊，也不能说到完全类似，但是呢就是有这种意义上差不多的，在其他的国家都很高的。你比如说你去泰国， 你都有很多的钱，那个钱都不算太少。那而且呢，这个那个钱呢，都要是或者是你不能动，或者是呢交给这个当地的政府。日本这个呢，500万日元，大概现在相当于25万人民币吧，24万多人民币，是在你公司自己账上的，你可以随便支配它，你可以花来你进货呀，或者支付房租啊，就是你办公室的这个费用，然后都可以。那这回呢，日本呢也是向右转，新选出来的这个高市早苗，然后呢，包括现在小野田那个有也是位女士吧，也是位混血女士，那他们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政策就整个就收紧了，而且尤其是在没选出来之前，这个政策就已经在收紧了。就是在那个石破茂他在那个在任的时候就整个已经在收紧，那高市早苗上来以后就完全的收紧，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拿经营管理签证的是3000万日元，3000万日元大概也就140万人民币吧，这个其实也不高，20万美金的事儿。那这个呢比其他的国家比如那个 EB5 什么这些东西呢还是要低很多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跟其他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是什么呢？是你的维持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原来我记得我做过一期节目跟大家说，日本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移民地。为什么是如此啊？有几个原因，有外在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学的基本都是英语，尤其反正我这个年龄段学的基本都是英语了。那有没有日语或者是法语什么俄语在那个从打刚开始上学，我是从初中开始学嘛，我们那个那辈子是从初中开始读这个英语的，读外语的。那现在有关小学那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说是其他小语种的从小学开始读，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都是读英语的。那甭管你怎么样，他是从小学的英语多少有点底子，但日语是完全没底子的。这个是没办法，你别看它满大街的这个汉字，康熙对吧？这个东西你这个实际上来讲，你看上去生活比较方便，但是其实障碍非常大。这个新学一门语言，岁数稍微大一点，新学一门语言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年轻还好，但是岁数大了就很难。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整个文化看上去日本的文化跟这个中国文化很像。对吧？但是他从他自己成为一个分支之后，独立发展已经跟中国的文化有巨大的不同了。他可以完全可以视作一个不同的文化。这个是一个，这我这么住这十几年是非常有这种就是应该叫什么呢？认知的。那这种认知应该是没错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这边的开展生意，如果你是说来这边打工。对吧，你学年轻了学好语言来这边打工，日本欢迎这样的，他是欢迎这样的人，你只要不是非法打工，那你可以在这边非常容易的拿到身份，甚至于他的这个你5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入籍了，对吧？你在留学，你先学语言然后呢打工，或者说你先学语言然后进入这个大学院，就是去读大学嘛，出来找一个工作这边打工留下，这个比较容易。像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再读书了，我来的时候都40多岁了，再去当然也有可能，可是这确实比较费劲了啊，这个去比较费劲了。我们都用的是这种投资经营管理签证，但这个整体的商业环境你要想嵌入到这个日本本土具备的这个商业环境当中，其实也很困难。语言是一方面，生活习惯是生活方式是一个，还有一个它本身的这种商业环境就很难让你能够进入到日本的这个市场。那你进入到什么呢？往往也就进入到这种中国人在日中国人市场，或者是说从日本往中国或者美国甭管是怎么样去倒腾东西，说白了就说是外贸嘛，但实际上是倒腾东西这么一个境地上。那这也就是出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这个中国人自己也喜欢钻这种小空子小毛病，就导致了日本本身的这些年开始反华。那说不上是反华，它是反这个外国人，它是反外国人。那只不过因为华人来的时间长，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较多，它的反的就比较就是矛头针对的更多的是华人，对吧？那 实际上来讲，他反的就是说，真正出什么特别大问题的华人其实不算特别多，他只是在很多小的地方经常给你闹出这个事儿来。真出大事儿，往往可能出的是这个库尔德人，包括现在开始崭露头角的越南人，对吧？这些东西，那往下这是一波一波的。而且到今天为止，虽然是说很多的媒体，在日本的媒体，我是经常看个报纸啊什么的，就是这说的是中国人，但是呢，真正说起来的话，所有的这些政客都说的是针对所有的是外国人。他并不一说的是，并不是说的完全是中国人，他只是因为中国人人多，在日本的外国人里，中国人是最多的，对吧？哎，应该是中国人最多，在日本生活的。那像这样的这种状况下，就变成了这个维持其中的像这种像老一波的这些人维持这个经营管理签证门槛就提高了。而且很有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提高了呢？就是你的这种非法的滞留也会提高了，难民的门槛也提高了，你甚至于在这边打工的门槛也会跟着提高。这个因为日本它不可能是出一个针对某一个族裔的一个法律，它会用这个整个这个法律来衡量所有的在日本的外国人。所以呢，它只不过中国人人多嘛，受的影响比较大嘛，而且中国人在这个日本的更根深蒂固一些，所以呢，就变得来日本这个生活这件事情，就成本就很高。我原来做那期节目也跟大家讲，我说日本不是一个好的移民地，因为美国，你像其他的国家，它是可以移民的，它是有专门认那个法律的，日本不是移民国家。你只有达到他的要求，你可以在这生活时间长了，你甭管是拿永住还是入籍，他给你这个机会，对吧？但是他不是移民国家，他没有一个专门的移民的法律啊，他可以用任意的方式来卡你这个东西。那这一回等于你的这个经营的成本就要高，大概得你要现在这留下来的话，估计得至少是增加了5到7倍的成本。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因为还原来你是可最早的时候，你是要你在这边建一公司，你拿经营管理签证，你是要雇人的，雇日本人或者你雇什么人都行，没关系，这都没事儿。那后来呢，就把这个东西给取消了。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这东西又恢复了，你就等于是说，原来在这边 OK， 你即使在国内有一点小钱的人，对吧？我在这边躺平了，我只要每年给你交一些税，然后呢，在这个我是一个艺人公司。我有一个那种，你看前两天这个刚爆出新闻来，说大阪5栋楼里塞了677家中国人的公司，就是我只要有这么一个信箱地址，有这么个东西，就皮包公司嘛，我就可以在这边这个生活着。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必须得雇一个日本人，或者是雇一个有永住有身份的人。那这个只要有这个东西了之后，你才能够有可能过了这个过了年，就是说续签的这一关。因为他续签要不是一年一年的，要不三年以前，要不5年以前，你才能过这一关。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的金额提升了，就是从500万增加到3000万。这个东西说真的还有很多人能拿得了，但是维持这个东西的钱就更高了。因为你雇一个人，你甭管是雇日本人还是雇这个有永住的人，你每年还要好几百万日元的这个人力成本，你扔进去啊，你不太可能再有这个一个小隔间，对吧？就是你这5栋楼677家公司，它又不是那种摩天大厦那种形态的。那你像这样的这种，你办公成本要不要提高，对吧？原来你可能挂个这儿一个月给人交个1-2万日元作为管理费就算完了，你现在你要自己作为办公室，对吧？我来日本这么多年了，我都是独立的办公室。即使以我那么便宜的办公室，因为是一个老楼的，就是老写字楼的那个办公室，我一个月也将近小10万日元。那你这个一年又多了100多万，加起来的话，这你甭管怎么样，这至少要5-6百万日元。每年你的就是增加的成本支出，你成本支出就得支出这么多，支出这么多。那你如果你想拿永住，对吧？你10年。你几千万日元就出去了，至少是5-6千万，甚至于高一点的，你要需要1亿日元，多少钱了？多少钱？600-700，大概1亿日元得是多少？我前面现在不太能，得有个400多万，四五百万人民币的这个这个这这 这个花销。这还不算你在这边你吃衣食住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成本增加了这么多。您再想想，那美国的 EB-5 这个东西它大概有这个多少钱啊，现在是从50万到80万美金了吧，对不对？那你看它的中间相差就没有那么多了，它比原来相差就很远，现在相差没那么多了。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有可能比那个 EB-5 并不少。这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日本这一边这一回这个动作是非常大的，没有这个真正的业务，包括什么样的这些东西的，都很有可能会被清出去日本。那日本的这一边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个就是是东亚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想法，因为东亚这些国家呀，哈，就是在殖民和外来文化接纳上始终都有它的问题。就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这个黑人来的稍微多点，大家也是嗷嗷乱叫，对不对？韩国也差不了多少，韩国也是有反中的这个游行，这些东西日本也是如此。这个不光是整个世界向右转的问题，而它本身的文化就是依然建立于什么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跟像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移民，比如澳洲啊或者新西兰啊，移民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它就宁可是，就像高适所说的，我宁可是这个逐渐的这个衰退，我也要保证这日本文化这一块，我就要有这个文化的这个特殊性。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你今天说这个事情，说哎呀，说这个还要不要来日本的或者怎么样，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你只是说来这边像我们一样，对吧，我们这起码像我这样我还是有具体业务的，像我们这样的你去拿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实际上来讲性价比不高了，原来性价比是很高的，现在性价比不高了，那而且它的逐渐在收紧，你很有可能拿不下来。不光是你拿不下来，新的这个办不下来，法国人也办不下来，意大利人也一样办不下来。这个在东京这块已经聚了好几个了，全是不是金发碧眼就可以在这儿横行无忌。日本人干这事儿是他妈的统一的，他不会是给你们这个其他人一些特别优惠的待遇，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打工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日本？看怎么讲，因为在发达国家里，日本的收入是最低的。这个各位应该去查一下这个资料。生活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个是远比在，就我因为我在这些地方我都生活过，那是远比在美国甚至于在欧洲都要舒服的国家。日本是，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啊，对华人而言，日本是比那些地方都要舒服。那但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也不会有什么明面上的种族歧视。我来这么多年了没碰上过这种事儿。那个我这日语说的就是肯定是口音非常重嘛，对吧，人家都能够知道我是个外国人。就是哪怕我这个现在所有这些衣服什么，包括这个，包括连减肥减了以后脸都小了，都能混出个日本人了。不说话的话，日本街上老太太都给我问过路，但是你张嘴，你的日语就不可能有那个好，有那么好，你就只能人都知道你是外国人，没有碰上过真正意义上种族歧视。这跟在国外，在其他一些地方有可能能碰到或者怎么样，那都不一样的。那这确实是很舒服的，但是你要在这边，如果现在按照他的要求重新开始，然后一个是外部环境确实比较难，二一个就是说，这个你很难这个拿到这个签证，并且融入到这个，就是融入到整个的社会环境当中，至少不会让它产生排异反应的这种社会文化当中。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还是建议，打工年轻一点的来没毛病，对吧？愿意来呢，这个愿意找一个好的生活的地，自己舒服的生活的地方，然后喜欢这个文化来没毛病。那其别的这种情况就别来了。就直接还是该去美国去美国黑下去也黑下去了，甭管怎么样，美国、加拿大、澳洲、这个新西兰，然后包括什么欧洲，你都行，就不用来日本了。来日本这地儿呢，不适合您。其实很多人都不适合，这确实是如此。如果真的再有钱，或者是说有这种税后收入的话，干嘛呢？去那个泰国或马来西亚 这叫什么？泰国的那个泰国的养老签，对吧？你比如说到我这岁数了，我在日本哪天日本政府说那你滚蛋吧，哎，好嘞，拍拍屁股，拿着我这个收集好的这个刀啊、剑呐、枪头啊，然后拎着我这个拎着我这个几百瓶酒啊，就奔泰国。或者去马来西亚，哎，大概也只能如此，对不对？当然，这个就是瞎扯了啊。这个对我而言，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有朋友问到这个，我就跟大家聊这么一期。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